那么我们这里你可以发现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在中国这场 GDP 锦标赛当中的话，这个走在前面，也有一个优势，这个优势是依靠的什么？大部分都是沿海地区，其中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外资对于我们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拉动作用。那第一个像长三角，这个外资主要是像日本呢，美国还有像台湾，这个台湾现在这个有将近有这个40万台胞居住在这个上海了，应该上海应该是这个台湾人最喜欢去的地方啊，把这个珠三角作为他把长三角的作为他投资的一个首选地了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珠三角实际上也是靠这个经济起步、经济发展也是靠什么港资跟台资这个作用。啊，此外像这个经济这个环渤海经济区，那么这个外资主要是美国还有日本韩国的资本对它的作用，山东半岛主要是这个韩国啊。那么对于我们福建省来说的话，那么外资要指望谁呢？指望谁？实际上很早这个希望就把它寄托在什么台湾身上，但是呢我们这个。改革开放初期的话，福建省引进台资是排在全国第一位，但是现在已经下降到全国的什么第五位啊？就是说，1990年、97年被江苏赶超，2000年山东啊，2000年上海现在应该是名列第五啊。那么福建这个经济为什么这个发展比较缓慢那在这个 GDP 论英雄的时代。当然也有一些这个特殊的因素，但这个特殊的因素，并不能说明一个问题啊。像福建这个地理位置非常优越，那么早在这个鸦片战争时间，这个五口通商，那福建省就开了两口，一个是厦门，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福州。当时这个英国主要是看重这个福建省一个重要的什么外贸产品，那就是武夷茶。那当时因为武夷茶这个受清朝政府的控制，就是清朝政府不愿意就近出口，就要求武夷茶这个翻越这个什么武夷山呐、再到这个赣州，然后就沿着赣江运到这个什么广州去卖这样卖到广州，再由广州到英国去的话，将近要花2个月的时间。就是说武夷茶从这个应该来说，从武夷山运到广州港的话，应该要花2个月所以这个鸦片战争之后呢，那么为什么要求福建开两口？他就是看中了这个福建这个武夷茶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应该来说，福建这个外向型经济应该是发展很早那之所以发展比较慢，当然呢，也有很多的问题例如说这个最早的造船厂还有像最早的这个什么。现在也有人认为呢，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的这个现代意义上高校应该是什么？福州船政局，那就是或者说船政学堂它这个在1876年，就派这个留学生到英国跟法国学这个海军跟造船，还有这个马尾造船厂，马尾造船厂在这个中法战争当中被这个什么被毁坏，后来就一直应该来说一蹶不振包括现在应该说是还是可以的那近代应该来说福建应该临海临这个开放之先所谓的名人，例如说林则徐、严复作为近代这个什么斜眼看世界，还有就是说鼓吹这个开放啊、启蒙啊这个重要代表人物。刚才提到这个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广东省的 GDP 总量已经超过台湾了。那现在这个要不要跟台湾搞一个什么海峡西岸经济区或者叫做海峡经济区了？我们这里再认识一下台湾。台湾现在这个国土这个面积是3.6万平方公里，本岛面积呢只有3.58，那么现在呢人口是2300万人。我们福建省是什么？3600万，将近是3600万，那应该比它多1000多万但是呢， 台湾的岛面积比较小，所以呢人口密度是非常高，是636，福建省大概是330几。那么2007年台湾 GDP 总量是折合成人民币是26611万亿啊，那应该说是26611亿啊，应该是这样表述的。那么经济增长率只有4.46%，在这个那么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算是比较高的。例如说像美国啊，它经济增长率只有什么1-2%啊，不像我们大陆这个什么一增长不得了，都是什么2位数的增长啊。现在中国大陆保持经济增长2位数，已经持续了什么快30年了。那这个30年的进步应该来说是很大的啊。那么它人均 GDP 是16000美元，那如果它的一个收入的话，应该折合成美元的话，应该将近是这个10000美元，啊，10000美元对应着这个人民币就是什么不是10000美元啊，不是10000美元，不是10000多美元啊，应该是人均是15000美元啊。15000多美元。现在像美国，它这个人均收入大概是33000多美元。那福建省这个台湾大概是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啊。那么台湾这个优势产业是主要是还是一个电子信息产业啊。那么台湾现在已经是全球什么第15大经济体系啊。那么这个经济体系它的典型特征是就是中小企业为主啊，就是中小企业也有个优势，就是抗风险能力比较强。但是现在这个台湾在这个进一步经济发展当中呢，大型企业呢不断的崛起，那么有一点像那个日本和韩国的大财团的形式呢也会不断的一个出现啊。那现在这个台湾的经济正式起步应该是从那60年代到70年代，它也是从什么劳动密集型进行起步的啊，它主要是承接这个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那主要是指纺织啊，这个电子这一块，电子这一块。那么现在这个，它的产业呢，主要是以这个什么，这个高新技术为主，主要是一个电子信息产业。但是现在因为台湾这个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有就是说台湾它走的是这条这个什么，代工这条道路，它这个。基本制造的话不适合放在这个劳动力成本比较高的本岛。那现在呢从这个两岸这个和平，应该说两岸这个和解以后，这个台湾这个经济这个向西转移，也就是向大陆转移，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趋势。那么台湾早期这个台独呢要求呢不应该西进啊，台资不要西进，不西进哪里啊，应该是南进，南进就是找东南亚地区。但是呢东南亚又有点市场比较小，另外呢东南亚这个什么语言不通啊，另外呢东南亚虽然比较穷，但是呢东南亚这个什么东南亚这个劳工保护比我们要好啊，这个经常搞罢工呢也令这个台资企业吃不消。我们大陆呢这个恐怕很少企业敢罢工的，所以这个这个台湾企业是非常愿意到这个什么大陆来投资啊。就是说那外资企业的话剥削最狠的应该是哪个啊，你看最严重的应该说是台资企业啊。最近这个台资企业这个什么这个台湾这个宏昌现在的大陆叫做富士康，那国泰闽这个台资国泰闽那个工厂在这个深圳那个工厂经常发生什么员工跳楼自杀。那我在民营企业，在闽南民营企业待着，感觉到这个什么，我们现在的制造业，低成本的制造业，对这个劳动者，对这个劳动者确实是一种呢超经济剥削，一般年轻人是很难适应那里的什么工作生活，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什么一个劳动机器，就是一个机器啊。我们现在。刚才讲的一个就是说 广东省 GDP 既然超过3万亿，那我们是不是跟广东合作就可以了？啊？为什么？并不是说总量就能说明一问题，关键是说经济创新能力怎么样啊？还有就是说原创性啊，还有就是说广东省的 GDP 有多少是这个本土民营资本创造的啊？像广东省东莞，它的 GDP 总量快什么是非常高的，应该是超过这个福州市，福州市应该好像是福州市的2倍到3倍啊。那么东莞的 GDP 大部分是台资创造出来的。台资创造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有人认为这个单纯的依靠外资企业，这个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种 GDP 应该叫做垃圾 GDP。为什么垃圾？因为它这个什么，是外国资本投资的，另外呢，利税也被外国人拿走，那你呢只赚到产品也向国外去销售，就是三外，三外为主导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什么低技术劳动密集型，那么我们自己赚到的钱仅仅是什么可怜的加工费啊。那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早在1999年当时一个报道应该是广泛为引用的，就是说美国人小孩经常玩的玩具就是芭比娃娃在美国的售价是$9.99，那么在中国这个加工生产只要什么1美元，中国这个生产1美元，这个1美元包括这个什么原材料，这个还包括这个什么工人的成本呐、管理费呀、全部包括在一起才只得到了什么1美元。那这个1美元这个打工妹大概只能拿到什么0.2美元，大概拿到20美分，就是说生产一个芭比娃娃打工妹大概只能拿到什么20美分，美国人下个环节当中呢就可以赚出什么8.9个美元，8.9个美元，就是说这个什么大部头都给外面拿走了。那像我们现在这个大陆这个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那么跟台湾这个 GDP 这个含量之间，到底谁的含金量比较高？那应该来说什么？应该来说是应该来说是台湾。台湾的这个它是有很大的一个什么一个优势在哪里？就是说它的这个什么科技原创的创新能力比较强，就是说它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比较强。大陆啊基本上是一个模仿所以我们的 GDP 这个所谓的含金量的话就比较比较这个小，但全球的分量是80%啊。那么台湾一旦出现问题的话，整个全球这个电子供应都会成问题的啊。那这个台湾这个电子工业大部分是 OEM 就是给别人代工，但是呢别人代工并不是说是一种低技术的代工，它也是一种高技术的代工啊。它这种代工是别人是无法替代的现在的台湾这个应该来说两岸连为一体，台湾主要是把大陆作为它这个最主要贸易伙伴，那从这个资料我们也看出来，其次才是什么大陆以外的地方因为大陆拥有广阔的一个市场那我们看看这个台湾这个有些哪些大企业，这个台湾有些大企业这个应该是超过大陆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目前进入这个什么福布斯排行榜这个大企业大部分都是国有垄断型企业，都是资源呐，或者是金融类的企业。那我们看看这个台湾这个在前面排在第一位的台积电它是集成电路制造就是说它的集成电路制造，我们查了一下资料，它大概占全球的嘛60%就是现在这个集成电路是设计跟这个生产是分开来的，还是什么封装啊？那么台湾基本上垄断了这个什么下游这块下游这块这个封装像英特尔这个 CPU 它这个代工厂都是由台湾来代工的，虽然说它没有自己的什么直接的顶端品牌，但是呢它跟人家代工照样呢就可以赚出来很厚的利润因为这个是别人所无法替代的第二个叫鸿海这时候就在大陆非常有名的什么富士康专门是生产这个什么 在大陆主要是一个低层次的一个什么加工装配了。嗯，另外像台塑啊，还有像友达光电，那友达光电是宏基集团应该是明基集团那么联合这个联合成立的。剩下的企业它是一个金融类的企业，我们看到了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台湾现在这个经济发展动向呢，它一个确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台湾发展的希望是在大陆合作。它现在已经完全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这里找到一个就是原来当过这个台湾行政院行政院副院长这个什么江炳坤他的一个演讲材料，这个时间应该是指着就是刚刚演讲的材料，就是2009年到从2009年展望2010年，因为台湾是采取什么民国纪年，所以呢这个所有的时间上面加上一个11就可以了比如说11的话就是2008年，它是2008年应该是我们这里是应该是2010年的元月份做的一个报告。我们看他这个作为一个台湾人，他这个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说这个当然他是代表国民党的立场了啊。那么国民党现在是台湾这个执政党，那么应该来说代表着大多数人的意愿，虽然说这个台独他不愿意独立，但是不反对什么不赚钱，要跟大陆合作要赚钱啊。那国民党这个现在是虽然说要维持现状，但是呢还是希望这个两岸和谐、两岸合作的。民进党呢就陷入一种什么狭隘的思维，就是逢中必反啊。另外呢，台湾这个也认识到，就是说要想这个经济发展跟大陆联合是必须的。那这里面他这个介绍就是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在30年连续什么两位数这个增长，应该来说是速度是很快的这个它是用美元来替代的就是中国有很多什么敌意，除了 GDP 总量占全球第三位之外，现在什么出口量占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占什么世界第一，进口量是什么第三还有第三大贸易国第三大经济体应该是连续18年是两位数增长率应该来说是很快的另外还是中国成为一个全球的什么经济引擎虽然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呢中国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放慢，那去年还获得了这个什么9.8这样的好的成绩对世界经济成长贡献是25%25.3%这是它的两岸经济的比较这个是拿台湾跟大陆比，所讲的合作是什么？是跟大陆整个大陆合作，而不是仅仅跟你福建合作所以我们这里看它这个比较数据是台湾跟大陆那我们现在这个总量应该是它的10倍了我们现在好多倍，最简单也是什么10倍人均美元，还有叫 GDP 是它14.8了，少30、23这个56应该来说是很高的还有一个两岸这个贸易，我们这里面就是说台湾这个对外投资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什么大陆这是台湾的一个数字显示着这个台湾这个资本对大陆市场的严重的什么依赖那这个是这个它的一个总结性资料大陆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对象、出口市场以及呢这个出超来源那可以说如果两岸断绝这个贸易的话，对台湾打击应该是什么之深，这个也是统一的一个策略统一不一定非要什么要打仗，经济上发展起来就是大家呢相互不能离开这样的话就是嘛就不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通过经济上统一来达到政治上的统一 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什么，像珠三角、长三角啊，直接是什么，是台商的一个大本营。应该来说，台商的贡献是非常巨大。它这里有具体的数字啊，包括外贸里面啊，我们说广东省 GDP 总量很大，但是呢，好多是台湾企业的什么贡献啊，还有像珠三角啊，还有像长三角啊，那也是呢台湾企业的贡献啊。就是20年来发展的结果是怎么样？这里面这个数字我们不再讲，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啊。那么台湾经济的重要动力就是来自于这个大陆市场啊。那么现在台湾它提出来一个什么所谓的发展策略，这是从国民党的角度是提出来的，台湾要什么？要成立为这个台商运营总部啊。现在这个台湾提出走向世界。先走向中国，然后再走向世界。还有一个提法是什么？像民进党提出来，先走向世界，然后再走向中国。也就是把世界作为它的跳板，其他国家作为跳板。但是呢，国民党提出来呢，就是说要以大陆作为跳板。先走进大陆，然后什么，再走进这个全球啊、是这样的一个。那我们看到这个江炳坤呢，也是这种策略，就是先。要这个跟大陆紧密合作啊，利用这个两岸这个合作的优势来打造这个什么华人经济圈这样的实体啊。这里面他提出的是为六大新产业啊，那作为我们大陆要引进它什么，像精致农业啊。那现在台商在这个台湾农民在这个福建，那最主要是在漳州啦、漳浦啊。还有在福清啊，都有这个台湾农民这个创业园，台湾这个文化创意这个含义比较广啊，它不是包括这个，不是仅仅包括电影什么之类的东西，它主要还是指软件啊，医疗照顾、生计、观光旅游，还有绿能啊、绿色能源，这是它未来的什么六大新兴产业啊，这个它主体的一个产业这个策略，这个大家课下可以去下载下来看一看啊。那这个应该来说，经济发展都是面临一个典型特色，就是说像现代服务业啊，还有像绿色能源呐、环保啊这个方向去发展，也就是像产业链的什么高端去发展。所以他提出一个什么，要一加二，一加一，那就两岸合作应该是大于二的啊。台湾拥有这个软实力，大陆拥有硬实力啊。大陆的硬实力是什么？那就是便宜的劳动力啊，广阔的土地啊，还有广阔的市场，另外还有技术也有啊，另外行政效率。我们刚才用江炳坤这个讲话稿可以看出，就是台湾已经什么今天的一个决心，就是说要西进，要跟大陆这个全面合作，通过跟大陆什么做大。先走进大陆，然后再走进什么全球，这是它的一个发展战略。那下面我们再认识一下福建啊，福建固然地理位置不错，政治上也有它的优势啊，但是呢过去一直是一个抱负啊，但是呢现在这个优势是什么？在两岸这个强调经济发展，这个统一压倒一切这样的压倒一切，还有就是。政治之上这种背景下，闽台这个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值得这个什么值得这个福建加强跟台湾合作的啊。所谓的闽台园，那现在呢为了制造一种呢这个为了打造一种印象，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中央花巨资1.2亿吧，在这个泉州建造了一个什么中国闽台园博物馆。就是强调这个台湾是这个福建的一部分，或者说中国的一部分。那么闽台园主要是指哪？这个我们这个政府提出来的这个五园，实际跟我们学术界所讲的五园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五园有一点政治含义在里面。法园是指什么？法院并不是指这个法律相通啊，那是差得很远。这个法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甲午战争之前，什么马关条约签订之前，这个台湾是福建的一个府 法援是指这个意思。这个法援对台湾人来说的话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五缘就是神缘、业缘呢、地缘、血缘，还有文缘这个五缘啊。只是说双缘的话，应该是这个一个其他缘的一个延续啊。那我们知道，在福建这个台湾这个80%的居民都是来自原籍，都是来自于这个什么福建啊，所谓的闽台缘。现在这个福建要这个打造这个海对台交往的这个什么新兴区，其中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信仰上的优势，就是说台湾人他的这个宗教信仰从来没有中断过啊，所以呢他们都是什么这个民间信仰的信徒啊，他们这个对神的崇拜还是非常的热忱的。那么这个神大半都是福建移民带过去的，那所以他的祖籍都是在什么都是在这个福建。